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在中国人的那个新年2025年的新年前两天，那么我们又聚在主的圣宝座前，我们要学习主的话语，主的恩言，我们继续的在主面前要恳求主伟大的同在，因为你的伟大的以马内利最是甘甜，也最是宝贵。主啊，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主里有经历。一年又一年，我们在主里有长进；一年又一年，我们就用生命，这是见证了主的又真又活。总而言之，成为信主的人和成为天父的儿女，是无比无比的有福。所以，我们就站在这个应许上，主要当我们站在那个旧的一年和新的一年相交的这个境地和这个界限这个节骨眼上的时候。我们一想到主要赐给我们呢，新的2025年的新的地界，那美好的产业、美好的家业、美好的赐福，主我们就心里这是那个欢喜快乐，而且就像圣经里所说的，我要用欢喜的心来迎接主啊，因为知道主将一切的美善都预备在我新的一个年度当中了，所以我一想到我2025年新的年度，主啊，我不是灰心丧胆的。不是气馁消沉的，然后不是想到之后，然后呢就，心里惴惴不安的，然后很多事情不能肯定、没有把握的，不，我要刚强壮胆的，凭着主所给我的应许，进入到主，预备给我的产业、地界，还有的那个所有的赐福当中。哈利路亚！我相信，正如圣经里面所说的，我若如此信，就必如此得着。赞美感谢主与我们众人同在，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这样的祷告，这样的相信，这样在主面前献上赞美和祈求，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无论在线上，在那个我们现场的我们就开始今天的授课的内容。那我们用了。前两个主日的内容呢，就特别跟大家讲了概论当中的一些重要的方面。那么呢，特别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然后到第八章，这核心的内容它究竟在讲什么？我们就特别跟大家呢做了一个最基本的梗概性的一个交代。那等到讲到经文细致内容的时候呢，还会跟大家继续的来提总之呢。就是罗马书的第一章，特别是它的，就是从它的一章的16节、17节就开始，然后呢，一直到第八章的结尾你会发觉这是罗马的核心的那个部分，它值得我们神的儿女在一生的光景当中，在读经的历程中，不断不断的去加以学习。所以未来呢，如果你曾经学过，你现在学了，这说明大家多么的谦卑渴慕。然后呢，等大家这一次上完我的课，未来如果我们教会还安排，然后呢又安排别的牧师、老师、讲员来讲，你也一定抓紧时间来听。为什么呢？因为每次当你在学习的时候，你都会有非常好的领受，那个是不一样的。随着人在主里的那个年头。还有属灵的年纪增长你就越发的会对讲那个救恩真理的那些圣经的那些要义、那些篇章，你会特别有体会，特别特别有体会。那个，我这些年呢，我就是有这个体会。很多我在从前信主的时候，或者从前读神学院的时候，和多年做牧师的过程中，你知道吗？我都觉得哪些部分我都已经明白了，有体验了。有那个有感知了，能够悟到差不多了，但是呢，随着我越来越在主里，那我就现在就发觉，突然有一些领受，有些看见，是那么多年呢，竟然都没有学习到的，没有得到的开启，没有得到的启示，所以呢，一直要我们学到老，我们呢，就需要知道呢，我们多么需要在主的面前呢，饥渴慕义。所以呢，我们就特别把一章到第八章呢，跟大家讲的比较多。那也许大家会问，那九十十一 还有呢12章到16章又怎么看呢？不用着急，到时候呢我们会具体的来落实，来告诉大家9、10、11这3章又讲什么，然后12章到16章又讲什么那些呢，特别是12章到16章，基本上就是我们常常所说的应用的部分。如果你按照第1章到第8章保罗所讲的救恩真理，你成为了一个得救的神的儿女了。那这是救恩上的，人跟神之间发生的关联。那如果要是12章到16章，人在社会中，人在家庭中，人在教会众圣徒中，人又在政府的这个权柄底下各个方面，那我们怎样做一个蒙恩得救的光明的神的儿女呢？他就具体在教导应用的部分。所以12章到16章呢，相对来讲来的就比较容易了。当然，触碰的问题点也比较多，你比如说吃肉的问题啊，顺服权柄的问题啊，属灵恩赐的问题啊，提到的那个问题呢，有方方面面，就可以看到保罗呢，可以说是一个非常能够擅长处理众圣徒生命全方位需要的一位伟大的使徒，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的时候呢，我们就为我们有保罗而感谢赞美主，那个在概论当中呢。那接下来那个一点内容呢，我们就简单提一下就好了。比如说，我们一般呢告诉大家罗马书，那罗马书它的就那个特有的一些那个方面呢，就在于这是一本不是像普通的教牧书信，是一种关怀性的，然后呢阐述一点教义，然后呢讲一点应用的那个生命生活的原则然后就好了。出于劝勉比较多，那么我们说呢，罗马书简直就像一个什么呢？就像一个神学教义的一个论述，一个著作。从那个总共16章的角度，如果跟很多大部头的书比起来，它并不厚。但是呢，这16章的内容我告诉你，如果要放在圣经里讲真理的这个比重上，它确实不得了。尤其在新约，那如果你要跟旧约比起来呢，你会发觉，那如果说那个说跟以赛亚书比起来，那自然要比人家以赛亚书66章，那要差，篇幅上要短的很多。可是你如果放在新约，它就不得了了，论到教义的。然后另外呢，你会发觉呢，论到教义呢，它还非常全面。从罪呀、救赎、恩典、信心、洗礼、义、称义、人的罪性、成圣、死亡、复活，哇，全都讲了，甚至还包括讲了以色列人，他们究竟在伟大的神心目当中，比如说现今，这个阶段自从有以色列和哈马斯之间的事情，很多弟兄姐妹开始对以色列产生浓厚的兴趣，如果你在中国的那个影音号上、抖音上。哇！一瞬间呢，那涌现出一大批圣经专家来，都是年轻的小孩儿，都在讲那个以色列人跟那个巴勒斯坦人的那个矛盾是怎么出来的，然后全是专家。哎呀，我一听我都敬佩不已你别说讲的，有很多地方需要稍微有点修正，或者就有点更动什么的，起码这个胆量是俺没有的 我是不敢那个在影音号上那么去讲的，所以我挺佩服这些年轻的这些小朋友们不错的那么呢，起码我们知道一件事，就是在如今这个时代。或者一直到末世，以色列都会成为一个焦点。那怎么看呢？你知道吗？保罗就给了我们非常中肯的态度，让基督徒和教会可以不偏不倚的来那个正确的看待以色列。你既不要神化他，要迷信他，但是你也不可以藐视他、轻视他。为什么呢？因为神很正当的看待他的子民。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罗马书探讨的问题非常非常的广泛，然后呢，那个谈得非常的全面。那么另外呢，你知道吗？像那个本书的特点呢，有一个重要特点，尤其在9、10、11三章里， 他引用旧约圣经啊次数特别多，但是我故意呢没有给你们放在那儿，你们知不知道总共那个引用多少次？哎，你知道吗？说起来有点吓人，他总共多达呀61次，啊，那个引用那个整本的引用那个旧约圣经，然后呢，特别啊，他那个在那个90、11三章当中呢引用的特别多，然后呢，一般就得出一个结论说，罗马书引用旧约圣经的次数是多过别的他的书信引用旧约的次数。哎，所以你看出，那个保罗是非常擅长把旧约的经训跟新约他对教义真理的领受，整个把它那个联合在一起，对应在一起，所以他阐述旧约呢，阐述新约呢，他就来得比较有力。我们刚刚那个教会查经，大家读到那个加拉太书第4章，还记得吧？那个里面经文就特别讲到那个保罗是怎么把两个儿子，然后呢，两个妇人，解释为那个律法之下为奴的，哎，然后呢，又解释为恩典之下做自由儿女的，两方面做一个对应，做一个对比。你看那么一解释，多么的清楚啊！所以呢，但是你如果你要是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有一个细节？保罗告诉我们，埃及的夏甲和亚拉伯的西乃山，与现今的耶路撒冷，都是为奴的。听清楚没？我们现在把耶路撒冷神化到什么地步的时候，但保罗告诉我们说，从救恩论的角度上来讲，你知道吗？现今的耶路撒冷和西乃山，竟然都在律法的含义里头和诠释里头。然后他们直接联系的就是埃及的女子夏甲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是一个为奴的角度。哇，这个非常深刻啊，这个犹太人不爱听的。哎，但是呢，保罗紧接着告诉我们说，但我们的在上的耶路撒冷，她是我们的母。所以基督徒有时候那个要记得啊，你当去耶路撒冷或者去圣地的时候，就是有的时候有些心态要特别摆正，哎，不要过于，哎，那个我们追溯我们那个有体验，但是呢，不要到那儿就那个，然后就觉得说这是神目前成就的全部了，不要这么认为，还没有呢，还在过程中呢，未来还有很多事儿发生呢，哎，不是全部啊，所以保罗如果是全部，保罗就不会告诉我们说，那在上的耶路撒冷，她是我们的母。那在上的耶路撒冷还有谁？其中就包括就是从萨拉这个信心的女人也是我们信心的母。哎，她从两个角度相对比，哇，特别有意思啊！这些部分我们就不多讲。那另外呢，就是大家那个我稍微提一下的，就是本书的它的救恩真理啊，在讲尤其是因信称义之道的时候，它是对整个教会历史可以说帮助特别大的。那帮助特别大的，我们在讲到1章17节的时候就已经提到过马丁路德了。你知道马丁路德呀，那个他从前呢为得救的事儿，那多么的纠结呀！马丁路德呢，他那个他童年的时候呢，在家里面呢有过特别的那个，特别啊，按照那个如果他的人生叙述，他曾经在一个风雨的夜晚，你知道吗？碰到过雷电，然后呢，就那个受到过惊吓，在那儿那次经历之后呢，马丁路德长时间就是一想到伟大的上帝就是一个公义的法官，然后坐在他的位置上，威严，然后对人一点都不宽容，一想到那个神呢，就是一个愤怒，有易怒，啪嚓一下子就把人那个可能借着雷电就给人击倒那么一个形象。你知道我在广东顺德住了很多年，现在我的家还在那里。广东顺德每年到了台风季节，到了雷电的那些那个下雨的季节，在野地里做活的当地的居民， 常常有的时候一击倒就是一击死就是两个、三个、四个、五个，就这么厉害。当然，它是地理特殊的地理环境造成的，大家也不用完全的就想那些人一定遭天谴了。我的意思呢，就是我们不明白的事情，我们不带着另外一种心态，好吧？当然也有可能，哎，神知道，哎，所以马丁路德呢，从小就是从那次经历当中，他就特别怕雷，怕上帝的公义，所以后来呢，他成为修士，他成为天主教当中的一个修士。长时间在生命当中挣扎的一件事儿就是干嘛呢？就是怎么样才能被神接纳，然后呢，他也能够得到上帝一点恩宠，因为天主教还是讲恩宠的，但是就是得不着。那就那个，那据教会历史的史料呢，就讲啊，马丁路德曾经在他没有重生得救，就是那个得到救恩之礼之前呢，他曾经去过罗马，因为罗马是当时天主教的世界呢，一定要那个朝圣的中心，在罗马城呢，如果你们去过，我真的建议你们如果有机会去，好好的了解，有好多基督教早期的遗迹，那其中有一个教堂。这个教堂后来我在2007年我也去了，它是这个教堂是怎样的呢？它是那个大家都知道君士坦丁大帝，他呢，君士坦丁的大帝呢，实际上他不是家里面第一个信主的，最先信主的呢是他非常爱神的他的母亲，他的母亲先信主，后来呢在某些方面一定也影响到那个就是君士坦丁，经过一系列的事情之后。哎，我们知道有君士坦丁特有的君士坦丁十字架，就的那个特有的十字架的样子，然后他打仗得胜啊什么的，那这些故事我们不说。后来那个当君士坦丁也信主了，那个君士坦丁的母亲呢，就做了一件事儿，因为古代的基督徒呢特别注重圣迹和圣物，圣迹就是哪个地方发生过重要的跟圣经有关的事情，无论是圣经的或是圣徒的。圣物呢，就是，主耶稣那个时代，耶稣用过的事情东西啊，比如说十字架呀，或者是钉子啊，钉过主的钉子啊，或者是那个锁链呐、啊，等等等等，有些东西，初代教会呢非常注重收集这些东西，这些圣物。那君士坦丁大帝呢，他就他的母亲呢就专门派人做了一件事儿，就是当耶稣在受审的时候，走过比拉多的衙门的那个房子的楼梯阶是木头的，然后君士坦丁大帝呢，他的母亲就派人呢到耶路撒冷，把那些木头那个台木台阶都取下来了，然后就运到罗马，盖了一座礼拜堂。如果你今天有机会去的话，那么呢，那个人们一般的做法是沿着这个堂的那个台阶都是木头的，然后你一看那个木头那个古老，你想2000多年了，在成为台阶之前又有多少年？全都是细细麻麻的，那些小虫子住的眼儿。哎呀，看一看就知道古老。然后呢，一般的天主教徒呢，就一路就这样跪一阶，跪一阶，跪一阶，这样跪上去。哎呀，那个我也跪着上去的，那个膝盖那个疼啊，哎，因为太硬了。哎，但是我自己觉得都是很好的体验。你说，当那个。就是这个台阶，曾经马丁路德也跪过这个台阶，因为天主教的人认为，你只要好好的借着这种方式来修行，你就能得着上帝的天主的恩宠。哎，但是就是这么爬过去，这么跪着祷告上去，你知道吗？马丁路德按理说就是还没有得到。当然有一个传说说，有一次正是他这么在跪着往上爬，往上祷告的过程中，他就听到灵里面听到有声音说，一人必因信得胜。所以呢，关于他的经历呢，有两个讲法，一个是他在那个台阶上一路跪着祷告上去的时候，听到神说一人必因信得胜的，还有呢，就是他在在他的家乡。那个教那什么的时候，教神学的时候，就从就是那个诗篇当中就特别就那个得着了，那个就是那个大卫王啊， 诗人呢，向神祷告说，神呐，求你凭你的公义拯救我，搭救我的这样的一个领受。所以马丁路德呢，就有一个突发性的领受。哎，这个领受呢，非常的有关键，就是上帝的公义不是仅仅对人的罪恶进行鉴察，什么都逃不过他的光照啊，他的审判的角度来看的。神的公义当中还包含着恩典和救赎，你知道吗？这个就厉害了。哎，所以呢，马丁路德因着罗马书得救，因着罗马书1章，那个17节得救。那么另外还有一个人也因着那个罗马书得救，是谁呢？大家都知道奥古斯丁，奥古斯丁写那个天上的那个山上的城啊，还有呢，特别有名的就是那个《The Confessions》，就是那个忏悔录啊。那在中国大陆呢，忏悔录是难得在公开的书店也能够有卖的这样的一本书。那个奥古斯丁呢，如果看他的人生，他其实在没有得救之前，也就是在他38岁以前，他是其实是一个堕落的人，他跟别的女的有不正当的关系，甚至还有私生子，维持多年的这样不在合法的关系当中的一种生活。然后奥古斯丁呢，由于拉丁文好，然后呢辩论术也高明，逻辑学也好，所以呢，在没有信主之前，那个奥古斯丁呢是专门就是在哲理上、学问上，哇，那是非常那个厉害的一个人。然后他的母亲特别伟大，他的母亲呢，他有福于他有一个伟大的母亲，他母亲就一直为他祷告了38年。哎，所以如果弟兄姐妹你为什么事儿祷告啊，说哎呀我祷告好几年了都没发生，你跟奥古斯丁的母亲比一比，哎你就比不了。所以记住，祷告还是祷告啊。那在奥古斯丁呢38岁那一年呢。他有一个机会呢，他就要到罗马去，想去罗马，但是他妈妈一想到罗马那个地方，就不愿意让他去。罗马就有点类似于现在的那个纽约啊，或者某些比较开放的一些地方一样。但是呢，人想的不好的，或者是禁止的，神偏偏就是给特别的机会。那个奥古斯丁呢，偏偏就在罗马得救。他到了罗马呢，后来他就。故事我们就少说，他呢那个就跟他的一个朋友，他的朋友当时已经做了牧师，做了主教了，他的朋友呢，就非常热心，就跟他讲福音。那么在忏悔录当中呢，就记载一幕，就讲到奥古斯丁呢，就跟他的朋友走在花园里，然后他的朋友就跟他讲耶稣，讲救恩，结果圣灵就大感动，奥古斯丁一边走的那个泪啊，就不止的往下流。就心就是被感动，就决定要跟随主。那么，正当在一边流泪一边悔改痛悔的这个过程中，那个罗马的那个人们居住的那个房子的花园以外，就有小孩子在唱歌。小孩子唱歌的内容呢，歌词很简单，就是 take and read，就是拿来读啊，拿来读啊，是歌词当中的个别的那个歌句，那个歌的这个词句。奥古斯丁一听到拿来读啊，拿来读啊，他突然就被开启，他就撇下他的朋友，他朋友还在跟他讲，他就跑回到书房里。那他住的那个房子的书房里，那个桌上正好就是一本那个圣经。他一翻，结果就翻到了什么呢？就翻到了罗马书13章13节14节的话。哎，他一注意。神就特别把那个地方的话，那2节话呢，就特别好像有 rhema 的那个功用，就点亮在他的眼前。然后那里面其实在说啥呢？说的就是跟他的光景非常合适。说的内容就是不要荒宴醉酒，不要好色且邪荡，尤其是个好色邪荡，跟他的光景很合适，知道吧？哎，然后呢，不要争竞嫉妒，总要披戴耶稣基督。然后不要为自己的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又跟他一样，所以后来他把圣经摆在一边，然后立刻就说， 就像我们东北人说的，东北人说话似的，行了，啥也不用说了，你明白这种表达不？那就是到这儿可以了，已经到最高点了，行了，我得着了。所以，奥古斯丁从那儿就整个在他的人生，如果拿英文来讲，就是一个 turning point，整个一个转折点，啊，就发生在他的生命中。那其实除了罗马书，带给这两个重要人物的改变，其他在别的人身上，那就更加不用多说了，多得不得了。所以我们就知道呢，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啊。然后呢，我们就第六个方面呢，就简单给他做一下分段。哎，大家自己掌握就行了。那接着呢，我们就今天就开始经文的部分了啊，大家一定盼望着进入经文啊。那个进入的经文呢，我们呢，先看我们今天的这个第一章。那么大家如果看第一章呢，会发现呢，我们会把它分成若干个那个其实呢，主要是两个大段，但是呢，它其中还有若干个小段。所以大家来的时候呢，就可以把发给大家的文字的这个提纲呢拿在手里，然后个别时候如果你觉得有的地方需要稍微记一下，哎，你就可以给写在提纲的这个空白的地方啊。那我们看到呢，这第一章它是那个罗马书的开头，然后呢，我们为什么把第一章分成两个大段落？就是1到17节是一个大段，然后呢，另外的从它的18节，然后一直到那个它的32节，那是第二大段。哎，我们就会看见呢，尤其是在第一章的1节到17节啊，它可以被看为是整部书的它的引言的部分。那在这个引言的部分呢，我们看见使徒保罗呢，当他对罗马的教会在讲话的时候，他就有着介绍自己讲述自己的心愿，负担，然后呢，感受，各个方面呢，其实呢，在1节到17节呢，在问安的内容当中，都讲得非常的仔细，而且呢，保罗为了强调福音的重要性，其实在问安的内容当中，他就已经把什么呢？把福音真道究竟是什么，就非常点睛的角度就已经提给我们了，比如说按照那个福音的中心，就是耶稣基督而言，他就讲了，如果按照圣善的灵而言，他乃是神的儿子；但是如果要是按照那个肉身的角度呢，他却是大卫的子孙。你会发觉他从两个角度来讲耶稣基督，哎。一呢，如果讲他的那个本源，就讲到他是天上的神，是圣灵感孕，是道成肉身的这个福音的角度。然后福音的角度呢，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角度，就是什么呢？耶稣基督当时从当成为世人，成为人，然后呢，他要为人类成为牺牲，所以他后来呢要经历从死里复活。所以保罗所讲的，在1到17节当中所讲的福音的内容呢，包含着耶稣的道成肉身，追溯他的本源，又讲到他的从死里复活，讲到他复活以后又要到哪里去，那就是永恒的在天上。所以呢，保罗非常的擅长讲真理，然后再讲了一些重要的那个有着保罗有着宣教士一般的那种心态和热诚的内容之后，他又进一步的，大家注意到，在16节、17节，讲到那个福音大能拯救的人的范围，还有呢，福音，这个究竟是什么？其实福音就是把神的意义给显明出来，所以呢，那个保罗非常的会讲。保罗首先呢，如果在第一大段里，在1节到7节，我们可以看到保罗怎么讲自己呢？保罗对自己的介绍介绍得非常坦率。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仆人，然后另外呢，他也是基督的使徒。哎，所以呢，大家如果看第1节，那里面呢就对保罗的身份呢自我就做了一个确定。那么像圣经当中一旦提到 主的工人是仆人的时候，仆人就在强调，做神的传道人的，做使徒的那个奴隶的那种角度。所以奴隶的角度就是，那个主只当怎么样呢？就是吩咐我，你吩咐我什么，作为这个仆人的角度，他都要加以听从。所以，保罗一出场啊，就给了我们一个伟大，然后呢，顺服的一种姿态。那么，这个做主人的，甘愿做主奴仆奴隶的，他同时呢，又是耶稣基督的使徒。那这个使徒呢，这个词它其实是出现在福音书当中就有了。大家如果看福音书，你自己去找，习惯于去找在哪里。比如说，福音书里面老早就告诉我们，当耶稣把他的门徒选了，后来呢，到一定的时候还会让他们出去实习，把他们两个两个的这样差派出去。然后圣经呢，福音书特别有个称呼叫法是，那个称他们为使徒。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认为使徒是到了耶稣复活升天了，《使徒行传》，然后呢，到了那个第二章圣灵大降临，或者是圣灵降临之前，先有一个使徒会议，要把马提亚被选出来，替代那个灭亡的那个犹大，耶稣的门徒才叫使徒了。不，耶稣的门徒呢，老早就叫使徒，只不过呢，一个方面就是福音书当中讲到的使徒呢。是使徒们的预备，还在学习，还在实习，还没有神学院毕业，知道这意思吧？哎，他们神学院呢，我们可以把他们的神学院看为是耶稣的神学院，总共有3年半哦。那么我们说他有一个预备阶段，那么等到后来真正的差派，我们就相信是《使徒行传》第一章里面所说的，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或是。像那个福音书的结尾会告诉我们，耶稣把门徒带到加利利的山上，然后就告诉他们说，天上地上的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你知道吗？当主耶稣基督当发话来差派的时候，他的门徒就从预备中的使徒，成为实际上被差派的使徒了，而且身上带着什么呢？圣灵的高抹和能力，那圣灵的那个特别那个能力那个词儿呢，在新约希腊文的意思呢是爆炸的意思。那也许大家会觉得说，哎呀，那个时候那个诺贝尔他们还没有发明炸药啊，中国的火药不算啊，中国火药一般是用在那啥子，那个放鞭炮的啊，当然也可以炸城市。但是呢，你跟诺贝尔的那个炸药不能比，那个古代的人一提到爆炸，你说那个爆炸通常来自于什么？来自于是行星掉在地上，或者是火山爆发。所以，如果你体会到这种爆炸的含义，你就知道这个能力不是一般的那个大。那是相当大，那你想为所谓火山吧，就把庞培古城还有旁边另外一个城，全都给埋了，你就可以知道。所以呢，有的时候稍微了解一下这个意思的含义啊，哇，它跟今天我们理解是不太一样的，蛮有意思。那当保罗自称为使徒的时候，他就很自然的会回溯到什么呢？让我们把记忆。圣经的内容回放到像《使徒行传》第9章，保罗蒙拣选，是不是？所以保罗呢，他没有跟随过主，是逼迫基督教的，但是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却是特别蒙选召，然后成为主的使徒。所以在保罗的身上呢，你就真的可以看到啊，是那种特别蒙选召的那种种种的那种表现。你看神重用他的方面吧，我们绝不能说保罗比彼得大多那个伟大多了，我们不会这么说。但是在某些方面来讲，你的确发现，我们又不能那么说。偷偷摸摸，我们又有点嘀咕，就觉得说，你看那个彼得和他其他别的门徒跟了耶稣3年半， 但是后来起的作用，就好像跟保罗呀，有点不能完全对等。当然，这是我们这么从私底下嘀咕的，从基督教的教会历史上角度，还有天主教，人家一听到，人家是坚决反对的，人家会认为不，你王小一你是不懂的，哎，你没有知识，彼得才厉害，彼得才重要，他们会从好多角度来提到彼得的重要，啊，我们是私下嘀咕啊，不是真的啊，请记得，那。我们之所以这么说呢，就是为了说啊，保罗太重要了，就是因为他特别蒙选召的，然后做使徒，而在那个使徒的身上呢，还有一个特别的性质，就是做使者。做使者，那为什么我们要提到使者这种角度呢？那就是使者往往是给王打那个打前站的，当那个去王。要去到一个地方，你知道，通常呢，使者呀，或者那个宣令官呢，就会打前站，然后事先做一些预备，然后当王要来了，然后王要把什么样的一些福祉，啊，不能全透露，全透露王来的时候就说了就没啥意思了，透露一小部分，惹起人们心动，哎，惹起人们的盼望，然后等实际的那个。那个本尊来了，哇，那就整个配合在一起，就掀起高潮，你知道吗？所以古人呢，他也非常会那个烘托场面，预备这些最基本的前提条件，你知道吧？实际上，从某个角度上来讲，古人比我们会整。整的意思你们知道吗？古人呢比我们会安排，所以呢，当那个保罗，他作为使徒也好，传福音的使者也好，他就预先的把一些真理的准备、装备，就给了那个当时的那个罗马教会。那么接着呢，我们就说呀，就是保罗在2节4节呢，一直到4节呢，他就提到那个他如果做福音的使者，做主的使徒，那么他是要跟福音联合在一起。所以，这个伟大的使者，不是要做别的事，而是要把福音呢介绍给罗马教会。其实呢，福音的内容呢，按理说，罗马教会已经知道了，如果要是不知道，怎么会有信德，传遍天下呢？但是一定经过保罗的某些调查，就知道呢，罗马教会还需要在福音的真理上呢，把基础夯得更实。所以他就在那个2节到4节呢，就重点的讲了那个圣经当中论到耶稣基督的福音，一定不可缺少的，从什么样的方面来看，你比如说，他就提到了一个旧约预言的角度。实际上，这就在告诉我们一点：当我们今天在读旧约圣经，或者以色列人在旧约时代，其实都在预备迎接一个伟大的时刻，一个时代到来。就是耶稣的降生，所以在旧约你会看到多少的经文呢？是论到耶稣基督的。有一位华人教会的一位牧者，他就那个有一本书，我们的图书馆都有。他那本书的名字就是《旧约有关弥赛亚的预言》，那么厚。那个牧者我还认识，是一个非常好的圣经教师。所以呢，其实人们在读旧约圣经的时候，旧约就充满了那个对基督的预言，还有呢，在信息方面的一些准备。其实这些准备都是为了干啥呢？都是为了预备人的心。就如同，我们前一个阶段、这个阶段都有很多弟兄姐妹喜欢讲为荣耀的君王预备道路，喜欢说这句话吧？哎，其实怎么预备呢？其实就是在信息上的预备。信息是打入人的心的，于是，在人的心中也产生预备，所以旧约，那个无论摩西五经，然后呢到先知书，到那个历史书，还有诗歌书，你会发觉，你在每一卷书当中，其实都可以看到基督。真的，如果你仔细的看的话，从每卷书里都可以看到基督。所以从基督啊，从创世纪第3章里面， 神所那个预先所应许的，女人的后裔要伤蛇的头。然后，如果一直到了马拉基书里面所讲的，那个主耶稣乃是那公义的光，他的光线有医治之能，他是公义的太阳。你会发觉，其实你会发觉，整本旧约都在讲，是在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弥赛亚，救赎主，的到来呢，做预备，所以呢，大家学习这样看，学习这样看的方式呢，另外有一个角度，我也可以呢，稍微给你们提醒一下，比如说，当你在读马太福音的时候，那个主的门徒马太也有类似的观点，所以马太呢在写福音书的时候，他就有一个特别的一种表述，他的表述是，你从马太福音第一章开始就读，你会发觉马太好多次好多次，喜欢做一件什么事儿呢？比如说发生一件事儿，然后于是下面就表达说，这是这件事儿，正是为了应验旧约当中的预言，说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如像那个希律杀那个伯利恒境内2岁以内的男婴，杀完之后，结果呢，马太就说了，这正是要应验神界先知耶利米的话所说的，在拉玛听到嚎啕痛哭的声音，是谁呢？是拉结在哭他的儿女，因为他们都不在了。你看到没有？所以耶利米那句话，明明其实是在讲犹大百姓被掳巴比伦，然后呢，拉玛是一个在耶路撒冷北边的一个小城。那么呢，耶路撒冷的城里面的犹大人被那个尼布甲尼撒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俘虏了，然后一批一批的都就带到拉玛，到了拉玛呢就去进行那个甄别。你是大官儿，哎，别以为你装那个穿平民的衣服我就看不出来，立刻就给识别出来。耶利米后来就是被识别出来了嘛，然后就被善待嘛。所以呢，拉玛是一个甄选站，在拉玛一旦确定了这个人是贵族，那个人怎样怎样，然后这个人是平民，然后这个人一无所有，分别就按批次不同的对待，然后呢，或留下来。比如说，如果你是无产者，千万别成为流氓无产者啊！无产者什么都没有，那么其实，在那个大卫国度的时候，那些无产者就也不怎么喜欢大卫王朝。你知道吗？因为他们觉得哪个王做王都一样，反正我一无所有，所以呢，巴比伦人非常厉害，就干脆那些无产者就把他们留下来，不掳走他们，而是帮他们料理仍然在圣地的尼布甲尼撒的那个巴比伦王的葡萄园，不让他们被掳。那其他别的呢？有自由的百姓啊、贵族啊、军人呐、或者是当官的。然后就被掳巴比伦，哎，所以你会看到这个情况。那么就发生在那个情况，所以拉玛呢是一个灾难之地。结果呢，圣经就用耶利米那个时候的预言，拉结呢其实老早就去世了。拉结的意思就是以色列国、犹大国的意思，就在哭自己的百姓，是一种拟人化的方式。哎，但是马太呢就把它作为，就是那个伯利恒境内2岁以内的男婴被杀的两件事情连在一起，都在讲到生命被屠杀、丧失的那种悲痛，哦，那所以呢，因此我们就看见，旧约常常，旧约里面的预言，当在新约当中被使用的时候，常常就有这种那个被认为是预言应验的角度来看新约圣经当中出现的，尤其是耶稣基督的生，还有他的长大，还有他的工作，还有他的死而复活，都会被看为是旧约预言的应验。所以的那个，当我们看到这点，就看见呢，那个福音的本源是来自于旧约圣经，就已经被预言和应许到。那么另外呢，福音的那个预言呢，那个福音的实质内容呢，就是关乎什么呢？关乎耶稣基督他的肉体，哎，他的生，然后另外呢，就是关乎他的 灵的角度，就从神的角度，那么怎么看他？所以呢，耶稣基督就有在耶稣基督的福音的内容中，就包含着两个必有的大的成分。这两大成分就是一，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的，就如同加拉太书那个保罗所讲的，主耶稣是由女子所生，是童贞女玛利亚所生，然后呢一路追上去，他乃是亚伯拉罕的后裔，然后是大卫的子孙，然后还记得我告诉你们马太的家谱和那个路加的家谱的不同之处了吗？哎，耶稣基督的肉身呢，是从玛利亚往上追溯的，玛利亚追溯到拿单，然后所罗门、大卫，一直到那个亚伯拉罕。然而呢，那个耶稣基督为王的那种谱系的角度，却是从他的养父约瑟的角度往上追。哎，但是呢，这个角度呢，大家还记得，那是了解圣经一个重要的关键呢。那就是当把主耶稣往上一直追，当追到犹大那个，他是最后一个王，又是实际上被记载的倒数第二个王，就是那个约雅金的时候，约雅金就被耶利米认为，并且预言到，他是由那个大卫家整个家世当中后裔当中，在地上做以色列民王的最后一个，最后一个，为什么呢？他将像戒指一样被摘下来了。那么大家也许会觉得说，哦，那将来那耶稣基督在地上还做王吗？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但是呢，他做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不是那个人类历史的正常的发展的时间段内，而是像普世那个像那个那个，像那个启示录里面所说的，地上的国成了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他要做王，直到永远的那种时间和历史的角度了，知道吧？就已经把地上的历史的邦国整个结束了，他才做王。所以呢，他的做王的谱系就不是连带着地上的角度，而是天上的角度。哎，所以呢，这是福音的内容。那另外呢，保罗还特别的告诉我们说，耶稣基督一定被看，要从神的眼中被看。要那个，特别从圣灵的角度来看，就是从圣上的灵说，他因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谁呢？他乃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说到这一点，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告诉大家的：从初代教会，然后在历史上，往往人们纠结在的往往是两个方面，一就是认为耶稣基督的神性伟大，他的神性是无瑕的，然后呢，跟世界没有任何沾染的，全然跟世界有分别的，这样一位伟大的主。那么因此呢，你知道吗？耶稣基督应该只有这个部分，他不可以有些那个异端邪说的观点呢，他们就认为他不应该有肉体的部分。为什么在？因为在希腊的一些哲学中啊，希腊的哲学特别像诺斯底主义，他们严格的来看待人的肉体啊，就觉得人的肉体特别特别的败坏，然后呢，腐朽，然后呢，低级。哎，你知道吗？那个这一点呢，其实中国的古代的哲学，包括从中国角度的宗教，它也是这么看的。哎，你知道吗？其实把人看得最为中肯的，就是基督教信仰。人究竟怎么回事儿？人不是轮回的，人不是什么有前世的，哎呀，那个，然后还托生的，人不是这样子的。圣经讲每个人都是独特的，你今生就是很关键，要预备要得永生的，你知道吗？圣经讲的，我们说，如果没有圣经，这个世界可咋办？哎，因为所有的别的一些宗教、别的哲学，论到人的生命啊。除了一，就像尼采那样，你知道吗？大言不惭，然后呢，一点都不知道那个有羞耻，高度夸耀人性当中的那些分裂的那一面，把人说得非常高，但最后呢，他自己很惨，自己精神失常死掉。 尼采，或者呢，就像更多的人认为那样，人呢，一点价值都没有。你知道吗？曾经那个在旧社会，在旧社会的时候，就有一些那个布道家，他们的那个我有一个材料的，那个材料专门就讲什么呢？就是从化学的角度，如果把一个人体分解，那这个人他的身体当中的铁多少啊，黄金含量啊，铜啊，然后呢，那个包括硫磺啊、水呀、脂肪啊什么什么的，整个一分解，你知道吗？整个人一个人的人体，按照人民币，其实不到100来块，合多少美金？合十来块美金。所以有的时候，那个旧社会的一些布道家就专门从这种角度就告诉人，人呐，坏透了，人也没有用，败坏之后的人，堕落败坏之后的人类啊，一分钱都不值。然后呢，臭皮囊。然后等等等等，用各种角度来形容人的低级无用、人的败坏。然后尤其呢，你知道吗？我们曾经也看到过一些老人家，在中国有些老人家呀，到了年老的时候可辛苦。然后自己养大儿女，好几个孩子，等到自己年老了，没有一个儿女养他。然后呢，最后还看孙子、看孙女，然后把所有的钱都留给外孙子、外那个外孙女、孙子、孙女了。等最后，你知道吗？老人家有很多时候在国内，现在有些老人家，最后医疗养老的问题解决不了，好多人吃农药死掉。我自己的亲舅舅，我只有那么一个亲舅舅，就是前2年，真的不应该告诉你们，但是不怕告诉你们，就是吃农药，自己把自己解决了。为啥呢？因为两个儿子都没法养他。所以人呢，其实从人的角度，如果从希腊哲学那时候看人的败坏、人的无用、人的廉价，也有他的角度。但是你知道吗？如果把这种角度如果放在耶稣基督身上的人性上角度，那就不对了。为什么呢？那个首先的亚当的确把罪和过犯带给人，因此死审判就临到人了。但是呢，耶稣基督乃是那末后的亚当。幕后的亚当是使人能够活的灵，他来了就要给人生命，所以因此呢，你知道吗？初代教会长时间的历史上，人们就是纠结在保罗所讲的两个方面。保罗所讲的很全面，耶稣基督既要有人性，乃是由旧约就预言了，他又有神性，他乃是从死里复活，然后呢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那这个大能这个身体啊，那不得了。如果你看那个哥林多前书第15章，那耶稣基督是所有复活人的那个出熟的果子。我们现在很难体会到耶稣的复活有多大的力量。我们现在一般谈的复活呢，还仅仅是那种拉撒路似的复活，知道吗？比如说一个人他病了，然后呢甚至断气了，甚至像拉撒路已经臭了4天了，然后又复活了。然后一康健的人的样子出现在人面前了，这是神迹所能达到的极致了。但是我告诉你，复活不单单是拉撒路似的复活，还有耶稣基督的复活。那耶稣基督的复活那才厉害呢！我个人就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乃是如果一旦成就和发生在你我身上的时候，神会让我们复活的年纪，是选定在我们人生。体力、容貌、长相各个方面，总之各方面身体状态最好的那个阶段，明白我的意思不？然后你知道吗？这个当你复活的生命，将来还可以像主一样，能够吃饼，能够吃鱼，能够吃烤鱼。然后他吃完饼，吃完鱼，我就喜欢说这一点。他有没有啪啦又都掉地上了？你们明白我的意思吧？如果他没有身体，一定掉地上。但他有没有掉地上？没有，因为耶稣基督复活的身体能吃能喝，但是随时想进来，耶稣就站在他门徒中间。一说不走，一说要走了，也许拜拜都没说，人家就走了。 而且永远不死，而且呢，不打盹也不睡觉。我跟你讲，耶稣基督的复活是我们出生的果子，也就意味着他怎么复活，将来你我的复活都要像他。所以弟兄姐妹，你羡慕那种复活不？那你知道吗？是保罗的话所说的非常有力量，就是因这个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然而将来我们的复活都要像他，我们又会像保罗在写加拉太书里面所说的，那有神儿子的生命在人里头的，就是神的儿女了。我们都跟基督一样做神的后嗣了，那基督如何，我们就如何。你说你未来复活的身体会比基督要差吗？一点都不差，是同质的。这个同质不是那个同质啊，这个是质量的质。哎，你知道这个不？所以当知道这个的时候，我告诉你，哪怕年纪大点，然后呢，哪怕我们身体衰残一点，哪怕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还活多少年不能确定一点，你知道吗？一想到那样复活，那是好的无比的。所以我告诉你，没有哪个信仰。哪个教能像基督教这样信仰这样给我们如此大、如此美好的盼望？那个保罗所讲的这个福音内容，由那个先知预言、旧约做预备，然后呢，耶稣做大卫的子孙，然后呢，耶稣从那个死里复活，显明是神的儿子，你知道吗？在另外一处的经文当中也特别好，就是提摩太前书它的3章16节。那提摩太前书的3章16节呢？保罗就有一个，可以说是一个短短的赞美诗。我们从赞美诗的角度来看保罗的那小段话的，他所说的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的，就是那个大灾的，是厉害的，是伟大的，是宏大的。他就那个保罗就讲到什么呢？就是神咋样呢？在肉身显现，神怎样在肉身显现？伯利恒的那个马棚当中，马槽当中的圣婴嘛，就是在肉身显现嘛，是不是？然后另外，被圣灵称义。那个耶稣基督被圣灵称义的意思，不是因为他有罪，而是当圣灵一看到耶稣基督，你知道会发生什么？圣灵给耶稣基督称义的意思，就像马太福音第3章里，当那个耶稣从水里受施洗约翰的洗上来，结果圣经上说，圣灵就仿佛白鸽，鸽子一样降在他身上，然后紧接着天上就有声音说了，那就是称义的内容，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所以我们一般说，耶稣基督在被喜悦。被天父声称说：“我喜悦你之前，除了做木匠，在家里做儿子，没有做过什么别的什么事儿，没有大型的什么轰动性的事工。所以那种喜悦是什么？那种喜悦是关系。那个喜悦是取决于，就是耶稣是谁，就得着了谁的喜悦。记住，耶稣是天父的儿子。”所以在今天，如果当你看到这一点，如果你说我也想应用在我身上，很好，你就做儿女就好了。让神的灵住在你的里头，可以跟你的心一同呼叫神为你的阿爸父亲。天父自然他的喜悦，他的爱就在你身上啊。然后还有什么？还有被天使看见。被天使看见，那个耶稣降生或者耶稣在一生当中。都很多次都有天使的出现，在耶稣降生的时候，还有耶稣在受试探的时候，还记得吗？天使又出现来服侍他，来伺候他。然后呢，还有呢，那个耶稣在那个克西马尼园的时候，都有天使出现加他力量，所以被天使看见。看见的意思不是说，哎呦，我看见了。看见的意思是啥？是保护。同在，然后给予帮助，所以在圣经当中有些用词儿呢，稍微有点儿，有的时候呢也是有些不一样的。然后还有，耶稣基督是被传于外邦，然后被世人信服，最后一句是被接在荣耀里。 被接在荣耀里。所以，如果你要是把提摩太前书3:16那个大灾敬虔的奥秘的内容，然后跟保罗在这里所讲的耶稣基督作为福音，他的那个内容的实质，论到神的儿子的，那究竟论到神的儿子的哪方面？那么呢，这里面呢就清清楚楚，所以这样一说呢，已经解经，我们说他就来得非常的那个有直接，然后有关联。那接着呢，我们如果要从他的像他的5节6节在5节6节当中呢，这里面呢就讲了就是那个保罗呀，其实也包括教会，从神那里领受了恩惠。其实这个恩惠就是救恩的意思，然后呢，还有使徒的职分，那么干嘛呢？其实领受了职分、使命之后，所有的工作就是在万国当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所以这就向我们点明了，使徒们在地上究竟所花的心思、所劳苦的目的，那究竟是为什么？不是为了其他属世的别的什么样的？像人一般的计划，或者是那个理想、抱负或目标。那做使徒的、做传道人的、蒙召的人，重点就在于什么呢？在万国中，叫人为他的名来信服真道。所以今天呢，这就是教会的使命。那么这就是什么呢？这就是传道人的责任。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说起来我们说一年又一年，我们生命河呢？就是那个在外面的分堂越来越多，其实为什么，传福音、宣教的教会，越把精力、把那个金钱的各方面，多放在宣教上，那个得到的赐福就大呢？其实这就跟5节6节里面所讲的教会存在在地上，神的器皿们存在在地上，它的职能和功用、目的。由这些最基本的因素所决定的，所以呢，这就跟大使命息息相关。然后呢，第6节就明确地告诉我们说，蒙神所使用的，不单单是那些蒙选召然后做使徒的人，其中也包括你们这什么呢？你们这蒙召，那个在基属基督耶稣的人，所以呢，这就把大的身份，像保罗这样重要的，彼得那样重要的。和我们这些平信徒的这个情形全都拉近了，其实呢，平信徒也同样有着使人呢，即为他的名信服真道的这方面的托付和使命，那接着呢，我们在那个他的那个第7节以后我们在第7节还有呢那个8节到一直到12节，这里面呢经文就讲了什么呢？经文就保罗就提到了，就是那个在他心目当中，他怎么样看待罗马教会？大家就着经文，有的地方我多讲，有的地方我就少讲比如说保罗非常的会讲话他一说话呢，听的人心里就像吃了蜜糖一样，哎呀，那个舒服。比如说他把那个罗马教会叫做是你们是蒙神所爱的，爱听不？绝对爱听，而且还有你们是蒙召做圣徒的，你知道吗？我们现在很多人都喜欢说我们自己说，哎呀，我们是蒙恩的罪人。你会看见保罗不这么表达，保罗会告诉你说，你一旦得救了，就是啥？就是做圣徒的。那不是说蒙恩的罪人这种自谦或者感恩的角度不可以说只是我们会看见保罗会告诉我们，有更美的称呼。圣徒，我们要知道圣徒这个词儿，后来可不得了。你知道，后来在天主教里，任何一个可以被叫做圣什么什么的，那要有一系列认证的那种程序我曾经跟一个天主教的一个神父，后来他成为主教，关系特别好。那我就问他，什么样的人能成为圣徒？这是天主教意义上的圣徒，他就告诉我们，比如说圣徒的最基本的条件，我说的不全就是个别的几样，比如说他在一个教区的当地， 要有好的生命、好的名声，然后另外呢，它应该还伴随着神迹奇事等一些重要的方面，就比如说有天使向他说话，或者有玛利亚显现等等等等，有一些特别的一些证明。然后呢，当地的教区呢，主教教区呢，会把这样的人物呢，把他呈报到罗马，一级一级吧，总之一级一级上报。然后罗马呢，上头呢，会派下人来到地方来调查、来确认。然后一确认，这个人就可以成为整个罗马天主教世界的内部的其中一个那个圣徒。如果你这么一看，你就发觉这个圣徒难做呀，你知道吗？如果放在我们身上，这一辈子就基本上不做这种向往了。可是我告诉你，如果你看保罗对罗马教会的教法，你就放心了。所以现在你就跟对方说你是圣徒。我一般不这么做，请坐一下，跟对方说一下你是圣徒，然后也告诉你自己，我是圣徒，真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圣徒的意思呢，它其实的意思就是什么呢？与世俗、与世界有分别的意思。所以做圣徒呢，其实难做不难做，并不难做哦。那么那个做圣徒呢，最根本的就是一方面是与世界有分别，那么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在主里啊不断的追求成圣。所以在保罗讲那个提摩太前后书，然后呢再讲提多书里面讲到敬虔的时候，就别忘了，其实圣经当中提到的敬虔，就是干啥呢？就是敬虔的原意，就是向神，哎，向神，向神什么呢？神的很多东西我很多内容我们无法向，因为我们是人。其实向他就是向他的品格，向他的性情，向他与世界的分别，等等等等，而不在乎你一定神在那个主在水面上走，你也得非得在这方面向他，你有的时候就没法向他。但是呢，在生命上、品格上、性情上，就可以像他，所以感谢赞美主。那也许说这一点，我就跟你说，怎么样可以像他呢？可以像他的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耶稣怎么做，我们就怎么行。那个圣经当中多写的，我们就照着多遵行多做；圣经当中少写的，我们就照着少做少行。圣经当中没有提的，我们就不做。我们就不做。所以呢，我们在这里呢，就非常的关键啊。然后另外呢，就是那个我们特别提一下什么呢？不的话呢，不用多说了啊。在8到13节呢，保罗特别提到他的那个访问罗马的意愿啊。那个当保罗提到他要访问罗马的时候呢，我们提到了，在概论里提到，他有着非常强的意愿要去访问罗马，有一系列的原因，想去见罗马的信徒，因为为他们的信德而感动，然后另外呢，也想分恩赐给他们，然后呢，另外呢，也有啊，想透过罗马，保罗有一个很强烈的心愿，是要透过罗马，干嘛呢？去到地中海另外一个重要的区域，就是西班牙。那个西班牙呀，如果那个我们一般了解地中海地理的人，就知道西班牙在整个地中海一带非常非常的关键，甚至它都出现在旧约圣经里，就是那个，所以呢，像约拿本来要去的地方是尼尼微，后来呢，他就跑到他斯去，他斯就是西班牙，那保罗想去西班牙，结果呢，后来那个我们看到。事实上呢，就是那个保罗就一直感觉到，就是那个整个的情形啊，似乎有拦阻。他有拦阻的这种表示呢，在9:13节，在第一章里9节、10节、13节里，他就表达了这种无奈。那其实呢，在保罗的一生当中，你会发觉有的时候，人的传福音宣教的脚中啊。不能被人所理解的，常会有啊出于神的拦阻性的这样的 一种表现，特别像那个《使徒行传》第16章，还记得吧？本来彼得、保罗想去一个地方，后来呢，耶稣的灵却不许。然后呢，保罗在夜间看到异象，马其顿人出现，说过来帮助我们吧。于是呢，保罗带着希拉转向马其顿，转向腓立比，哎，然后呢，欧洲就得着福音。哎，所以我们看见呢，保罗就感受到了那个，访问罗马的拦阻。他不知道缘由，但是他非常的顺服，也知道这背后，一定有主的许可啊，等等等等，哎，然后呢，当他提到那个访问的目的的时候呢，特别提到说，他本来很想去那个罗马教会呢，就是为了干嘛呢？其中有一样，那个不单单是分享信心，然后另外那个从罗马的教会得到安慰，那么其中有一样呢，就是要分恩赐，要给罗马教会的信徒。那如果要是就着读《哥林多前书》12章，还有呢《哥林多前书》14章，我们大家就知道呢，人如果一旦得恩赐，恩赐呢是为了干啥的呢？是为了让人呢得益处的。所以保罗分恩赐要给罗马的教会，就是为了让罗马的教会呢有得到更大的属灵的益处。只不过呢，在这里没有向我们说，究竟那个所得的那个恩赐啊，要写明的益处，究竟是罗马教会缺哪方面？哎，其实呢，我们大家知道那个，就恩赐来讲，有的恩赐是启示性的，你比如说像那个，就是像那个做异梦啊，看异象啊，像那个知识言语、智慧言语、分辨诸灵啊。这都属于启示性的，哎，他是为了让人呢，神的教会的肢体呢，可以得到益处的。那就这而言，还有行异能性的恩赐等等，还有服侍圣徒的恩赐。那究竟那个罗马教会缺哪样呢？那保罗没有说，但是我们相信呢，保罗是一个得启示的人，他明确的知道罗马教会缺哪些恩赐。所以，假如要是借着保罗对他们的那个一般分赐恩赐叫做 impartation，接着把恩赐要是传递，那个给了罗马教会，罗马教会经过保罗的祝福，你知道吗？这个有圣灵同住，那么在属灵的恩赐的发挥上、发展上，将会使他们的教会呢得到更大的益处。哎，其实，在这一点上啊，我们到后来呢也不难理解。你要知道，到后来罗马之所以能成为基督教的中心，当然罗马另外一个标志和一个形象，也被叫做是那个新约启示录里面的第18章里面被称作是大淫妇，因为基督教有的一说天主教就把罗马叫做大淫妇，而一提罗马大淫妇，就提罗马天主教大淫妇。哎，我们说啊，这样的说法呢，如果从今天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要慎之又慎了。不要太随便的，用非常这种难听的话、审判性的话来论到主内的教会。罗马曾经在历史上，你知道吗？在教会的角度，统管全世界。我们相信，绝对有着什么呢？抛开他的负面的一些经验不说，败坏腐朽的部分，不符合神心意的部分，我们不说，单就在统管全世界、连接全世界的角度。那保罗、彼得这些伟大的这些使徒们，在罗马所做出的贡献，那肯定是巨大的，一定是巨大的，要不然罗马的教会不会有那么大的含量。哎，当然，等到从人的意思要被神来介入了，那罗马到后来衰微或者有些问题来，灾难来，哎，那就是后话了，那神自然做主。但是我们却看到呢，的确，保罗也好，和后来的彼得也好，都后来曾经应该分赐那个恩赐给罗马教会。具体属灵的恩赐我们不说了，就这一本罗马书，你说可以给罗马城的历史带来多大尊荣？他总没有一本书叫做《San Francisco 书》吧，或者叫《北京书》？哎，《广州书》啊，他没有。 人家有一本书叫《罗马书》，所以我告诉你，在2007年，当我去罗马去教神学院教那里的传道人的时候，我那个激动，真的，哎，然后真的，然后到了圣彼得大教堂，那个彼得的遗骸就埋在圣彼得大教堂的地下，还有呢，那个保罗被砍头的地方，然后呢，那个还有彼得，在那个罗马城遭遇到逼迫。后来呢，彼得被信徒劝着说：“彼得，你走吧，我们在这守着。”彼得离开罗马城，结果在离开罗马城的时候，就看到远远的在夕阳当中有一个人正迎着那个夕阳，然后呢，那个走向罗马城。彼得老远一看就知道，一看就知道是主耶稣。然后呢，彼得就问说：“主啊，你往哪里去？”主耶稣说：“你既离开我在罗马的百姓，我就要来。”为我在罗马的百姓重钉十字架，彼得当时就羞愧说：“主啊，你别去，我应该去。”那彼得和耶稣站那个地方，现在就是一个小礼拜堂。哎，那个耶稣的脚印呢，还在那儿。当然，那个脚印一般被认为是雕在那个地中海那个特有的大理石上，特别美。哎呀，我当时我就跪下来，亲吻那个脚印。至于你们怎么评价我，我不怎么太介意。为什么呢？因为我只是我知道那一时刻，我是何等爱我的主，我需要借助某种方式来表达。哎，所以我迄今为止我没有去过以色列，但是我可以告诉你，我去完一次罗马之后，我巴不得我能够这一生还有多次的时间，能够去罗马。太喜欢罗马了，那个 espresso pasta，哎呀，那个这些就不说了，但是就是跟教会主的教会有关的遗迹，还有呢，彼得曾经捆过彼得的那个锁链，就在其中一个礼拜堂里，就挂在那个墙壁上，旁边就是米开朗基罗雕的摩西拿着那个法板的那个雕像。那个真实的作品，哎呀，去到罗马，何等的让人激动啊！当然我听说了，去到以色列，去到耶路撒冷，那个会同样和更加，哎，只是我还没有感受，我把这个感觉要一直留着，先不要着急，所以呢，我们就会看见呢，保罗访问罗马的这个目的呢，这是要带着那个造就信徒的恩赐给他们。那接着呢，就是14节到17节了。那这14节到17节呢，经文就是讲的福音乃是神拯救的大能。我们一再一再的讲过了。我们在这里呢，其实就不用再多强调了，好吗？哎，如果你们要是觉得说还想跟我了解，然后私底下呢再来问我，福音是神的大能究竟是啥意思？那为什么在一神的意是在福音上显明？那个，所以呢，这些呢，我们都可以那个私底下或者是在以后啊，还可以多讲。那个关于在那个第一章当中呢，其实另外一个部分，我就可以跟大家稍微讲得快一点，就不讲得那么的细，就是什么呢？就是它的第18节，然后呢，一直到它的第32节。那从18节到32节呢，大家会发觉我给他。分开了若干个小段，哎，你比如说像那个，这里面分别的，我们可以看见的，就是那个，总共有3个段落，然后呢，其中呢，在24节到32节呢，这第3个段落当中呢，我们又给它做了一个3方面的一个小划分。那这些内容具体的在告诉我们什么呢？其实当当。保罗叙述罗马书里面的真理的时候，他是带着非常强的什么呢？末世的危机感，还有观念。那如果你要是不了解这一点呢，你就其实就不大会理解为什么在1章17节那里面，保罗会在引用那个就是讲到说神的意在这福音上显明，然后最终呢？保罗在1章17节 还有呢，特别大家如果读加勒泰书，也会发觉在加勒泰书里也引用了，就是那个哈巴谷书2章第4节。结果呢，大家听到过解释没有？我也跟大家提了，其实呢，哈巴谷书2章的那个第4节啊，他所讲的不是因信称义的义，那个义人，那个义，而是呢，跟大灾难有关的。所以，如果你知道保罗为什么引用哈巴谷书2章4节，然后呢，是跟他紧接着要讲上帝的愤怒，要那个从天上显明，要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你把这两者呢需要对在一起，你就能明白，就是保罗写罗马书的时候，他是被什么样的危机感来促使。那这个危机感其实就是什么呢？不是我们前面所说的哦，想去罗马去不成，另外呢，想更多的那个来传福音，更多的分恩赐，这些都是细节化的，说主内的工作的角度。从整个保罗作为传福音的角度呢，他有一个特别的一种那个心态，你会发觉他前面就强调说他有那个欠债的感觉。那为什么保罗会有欠债的感觉呢？我们一般会夸张说保罗伟大，保罗心特别充满爱等等等等，但是其实这种欠债的感觉，跟历史和世界的时间的观念紧密相连。明白这个意思吗？啥意思？也就是如果末世即将要到来，而还有大批的人没有信主，而保罗对这些人非常的爱，因此这个欠债感就会强烈。哎，你读到第1章的时候啊，我要告诉大家，特别要注意这个因素。这个因素如果一不注意呢，你就无法理解了。比如说，保罗用什么样的方式进一步来解释这种危机感呢？他就引用了哈巴谷书2章4节。那我们就说一下哈巴谷书书那个哈巴谷书2章4节。那哈巴谷书2章4节原来讲啥？原来所讲的就是在犹大当时的社会。整个从国王，然后呢，到祭司，到官长，到百姓，全都败坏。然后呢，先知哈巴谷其实透过守望楼，就已经知道什么呢？敌人要来了，毁灭、审判、大的惩治要经过神的许可要来了。结果呢，犹大百姓还整天无所谓。那于是你知道吗？那个哈巴谷就先怎么样呢？就先跟神说：“主啊。”这犹大社会啊，他就反映问题，这么败坏，然后你不管吗？然后后来神回答了，说我管。然后神怎么管呢？神所管的方式，就是哈巴谷特别不能接受的，说我会差，会派加勒底人来。那哈巴谷一听到呢，因为这里面仍旧有家里家外的一种内部、内外、内部矛盾、外部矛盾的一种区别，大家明白什么叫内部矛盾、外部矛盾吧？那就是犹大社会呢，再怎么不好，咱们总是家里人说家里话。神呐，你惩治惩治，管教管教，然后呢，内部解决就行了。哈巴谷特别不喜欢神所说的要借助外部因素来解决，那拿中国现在的话就叫做外部势力，哎。境外势力，说不能让境外势力来解决，你知道吗？为什么呢？因为按照圣经的角度，境外势力，神以使用国际性的力量来对他国内的国民犯罪的时候进行惩罚，国外的力量呢，往往在把持尺度的地方，比如说打屁股，往往就打中了。哎，等打中了，神就反过来要惩治那打的，就是外部势力。所以呢。哈巴谷就说不行啊，那个你让那个加勒底人来，其实加勒底人也不好啊。圣经当中就讲到说，加勒底人心的残忍，然后他们的古代的时候，他们的铁蹄践踏到哪里，哪里就成为废墟。所以古代的时候，先比较那个残忍的就是谁呢？最早我们接触的就是法老，就是埃及。但是跟埃及比起来，那埃及差多，那个埃及跟那个亚述比起来，埃及差多了。 然后后来呢，亚述出现了。但是呢，亚述跟巴比伦比起来呢，可以这样说，两者呢在某些方面的残忍不相上下，在某些方面呢，巴比伦要比亚述稍好一点。哎，然后等到再后来呢，波斯帝国作为外部势力呢，要比巴比伦强很多。等到希腊的时候又坏了，然后等到罗马的时候，罗马呢好一点。哎，我必须得，我比较喜欢罗马，所以我罗马政权、罗马的文明我都稍微给他一点高一点的评价，不至于那么的残忍，啊，但是有两个特别厉害，一个是亚述，然后一个是后来导致南国犹大灭亡的巴比伦，因为巴比伦呢后来耶利米的形容。耶利米哀歌里面就形容，那个还有呢，先知书里面别的地方也提到，甚至那个就像我们说南京大屠杀似的，就是那个有些一那个神子民的妇人怀孕生产，准备要婚产生产，但是呢就把婴孩从母腹当中抛出来，这些如果要是这些外来的侵略者都到这种地步，你还能说他不残忍吗？都属于残忍的级别了。哎，所以呢，亚述和巴比伦都是比较残忍。那因此呢，加勒底就是巴比伦人，是两个不同的叫法，也背后又有不同的含义。我们在这里不多说。那因此，那哈巴谷就决定说，他不同意派那个加勒底人来。哈巴谷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做，但是神不回答。神对为什么差哈巴谷那个巴比伦人来呢，不做任何解释。只撂给哈巴谷一句话，那就是你别管了，一人必因信得生。那因此大家就可以知道这个场景，原来是一人必因信得生，是指着等到巴比伦的军队来践踏南国犹大和耶路撒冷的时候，那能够勉强活下来的一人，是因着信心而活下来的。然而这个信心呢？他不是起初一个罪人来到神面前说：“主啊，我是个罪人，因此你借着羔羊、牛犊的血，饶恕我吧；或者借着耶稣基督的那个死和牺牲饶恕我吧。”不是这个称义的义，是在大患难中，而且那个巴比伦毁灭犹大的大患难有着象征性，就被用在第18节讲到神的愤怒。这个神的愤怒就是指着末后的大审判，神的愤怒。所以呢，哈巴谷的因信得生，保罗告诉罗马教会的因信得生，他就不单单有着那个因信称义的内涵，还有着在患难中得以生存的基本条件的内涵。那我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你怎么理解啊？你想知道？都怎么立？我告诉你，其实在这里，我们当解释那个因信得生的时候，我们就会解释，哈巴谷被告知的那个信，乃是忠信，是信心的功夫的累积。那么他为什么会跟因信称义的那个福音的义、神的义，那个能连在一起呢？原因是。神的意在福音上救赎大能的方面显明的时候，那是个开端，而一人必因信得生是那个开端之后的连续和发展，知道了不？比如说，我们今天之所以在这个患难的时代，我们仍旧有信心的在做神的儿女，什么都打不垮我们，这是因为什么？因为曾经某年某月我得救了，我身上我跟神的正确关系，然后神在我身上施行的拯救，让我做得救的人，就发生在某次我认罪悔改的得救的那个晚上。你知道，就是1982年1月28号的晚上。现在那个教堂在辽宁抚顺，被改成一个咖啡馆。哎，我几乎每次回去我都稍微去看看，那个二楼的某个房间那个地方，曾经是我跪着重生得救的地方。哎呀，哭得一塌糊涂，你知道吗？那是个起点，那是个点，那是个基础。由那儿以后，这个人就开始不断的信神的信实、信神的公义、信神的慈爱， 然后包括在大患难的过程当中，靠着神说：“神呐，你是公义的，你若救我，就救我脱离恶人，脱离仇敌的手。”因此，你看，耶利米也好，还有那个亚哈的时候，没有向巴力屈膝的7000人也好，都得胜了。所以大家明白了没有？明白了没有？因信称义是因信，然后呢，得神救恩大能拯救的起点。然后呢，因信得生，就是信以至于信的发展。如果你读到这点，我说到这点，我其实我都蛮高兴，蛮欢喜，你知道吗？在今天课程结束的时候，我就先给你们一个小小糖果吃，给你们一个小糖果吃，让你们理解一下啥意思。你比如说，当你大家如果有圣经。就翻到罗马书第五章，如果没有就没关系。罗马书的第五章，你知道吗？好多人不大理解，为什么在第一节到五节那里面出现了什么呢？出现了这一小段，其实跟那个整个的内容叙述啊，有点不怎么连接。其实呢，如果要从4章的25节说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复活是为了叫我们称义。然后紧接着，如果要是读罗马书5章的6节，因我们还软弱的时候，基督就为我们所定的日期为我们罪人死，非常的匹配，非常的连接。突然加上了这么一段，我们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然后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的现在所站的恩典中，并且欢欢喜喜盼望神的荣耀，这也还可以。但是你知道吗？3节。然后呢，到5节就有点来得突兀了。这个突兀就告诉你说，不但如此，就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正在讲救恩的，干嘛提到患难呢？如果你把这个患难这个内容啊放在罗马书第8章，讲到第二个叹息，就说在地上那个有圣灵初结果子的人也是劳苦叹息，然后就讲没关系，在患难中也欢欢喜喜，知道。患难生硬，忍耐，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神，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了。那我们就能理解，但为什么放在这里呢？我告诉你，这几节，尤其是3节到5节，假如要是提醒大家注意，然后呢，换一种表达，其实它就是神跟哈巴谷所说的话。义人必因信得生。那也许你说：“哎呦，我怎么看不到？”其实，下面就告诉你，义人在患难中有信心，然后欢欢喜喜的。然后呢，就知道在患难中，只要有信心，哎，就生忍耐，然后呢，一路生下去。然而，大家会说：“哎呀，这都是后来品格呀，后来的生命啊。”但是我告诉你，这一切。都跟神的意显明在福音大能上直接相关，没有那个起点，没有那个生命的起点，不会到后来生命美好品格建造的结果。哎，而我们还告诉大家，大患难或者是大逼迫或者是后世末世的那个观念就在于，当你得救以后，你在那个保罗或者主耶稣所讲的末世，如果你想好好活着。因为末世神倾泻愤怒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的一个阶段，你看启示录，是不是？你在这样的情形下，天灾人祸非常多，你说你怎么活呀？就是因信得胜。所以现在明白了没？所以保罗所讲的，你知道吗？他不单单讲福音的基础、福音的起头，还讲福音。在人生命当中带出成圣工作的延续，然后让人可以蒙恩，在信的光景当中蒙保守蒙福，可以去应对这个充满大患难试炼的末后世代，知道了吧？哎，如果你这么一理解，哦，对不起，哎呦，对不起，对不起，你知道吗？如果你这么一理解。整个的那个圣经的里面的意思呢，它就通了啊，它就不再是那么 那么简单了啊，所以感谢主。那好，那其实呢，这个讲台一倒呢，不是坏意思啊，而是提醒我们应该到这个地方结束了啊。哎，结束了是为了干嘛呢？为了欢欢喜喜过个年啊。哎，我们不给大家更多的时间的拖累了，我们就鼓励大家，那个下个主日呢，我们就会看。像那个一章的结尾提到的很多的罪行，然后另外呢，大家去看二章、三章，好吧？二章、三章是我们的第二讲哦。来，让我们低头做个祷告，然后我们就可以上去。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有这么美好的聚集。主，你在当日借着保罗告诉我们，实际上世界的末期已经近了，已经来到了，所以主。当那个保罗透过那个启示的眼睛看见，在末后的世代，你要将你的愤怒、你的公义、你的审判临到世界那不敬的人身上，那么因此，主你就给保罗有特别强的传福音的那种对人有欠债的那种感觉，为的是让更多的人可以蒙恩典，可以得救，所以主。你就借着你的保罗，使徒保罗将罗马书的宝贵真理都特别的那个解释给我们，然后呢讲明给我们，那就是神的义是在福音上得以显明，那这福音呢是要那个拯救一切相信的，先是那个犹太人，然后后是希利尼人，然后在世界上的各族各邦，主要都在你的恩典上有份，所以主，当我们今天看到这一点的时候。我们就非常的感恩，因为我们已经因信称义得救了，然后在我们整个成圣追求的历程中，你都让我们本着信心，因为信的人就是信，以至于能够更加的信，信最终的结果就是在一个弯曲悖谬的世代，可以做神光明的讨神喜悦的儿女，做神荣耀的见证。所以你就把这样福音里面的重要的圣经当中的好信息，关键的真理的核心的部分，一定说明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明白。感谢赞美主，听我们有声无声的祷告。我们下个礼拜二，这个礼拜二就是我们的那个大年除夕，求你特别的让我们弟兄姐妹每个家庭都特别的那个感受到过新年的喜乐，让我们仰望。你所预备给我们的蒙福的2025年，我们必靠着主大大的夸胜我们一切的软弱，然后让主的名在我们身上得着荣耀。我们即将散去，你也与我们同在。我们如此的祷告，是奉靠我们的恩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